弟兄姊妹平安，请我们打开雅各书第一章。雅各书一章二十六节，雅各书一章二十六节，请我们同声读。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然后我们请回到箴言十八章。箴言十八章十三节，箴言十八章十三节，我们都同声读。未曾听完先回答的，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然后再翻前少少，第十五章二十八节，箴言十五章二十八节。都请我们同声读。义人的心思量如何回答，恶人的口吐出恶言。好，那我们经文读到这里。咁咧，当我去想嘅时候，我谂大堂嘅弟兄姊妹都已经信主一段年日。当我哋一路去读圣经啦，一路去听到，一路去追求嘅时候，唔知道我哋到今天点样去判断或者衡量我哋嘅属灵生命去到边一个嘅地步？又或者喺衡量嘅时候，我哋会用啲乜嘢因素嚟到去判断呢？可能每个人都不同，又或者有人可能不是很知道究竟应该怎样来去看自己在神面前的生命到底是怎样。在刚才所读的雅各书一章二十六节那里，告诉我们一件有点可怕的事情，就是原来当我们一路去追求的时候，是有可能落在一种光景自以为虔诚，其实不是虔诚，其实不是很熟灵，但是连自己都以为自己是。而经文又告诉我们，究竟那个测试的指标 是哪里呢？什么的人才是自以为虔诚的人呢？经文说是这个人不能够勒住自己的舌头，是控制舌头的能力，是我们在讲说话的时候能不能够控制我们去讲什么的话，或者在需要的时候我们不去讲什么的话，是控制舌头的能力。就好像我们去测试一架单车，我想很多弟兄姊妹都去过踩单车。我们去租单车的时候，怎样去测试到这架单车是不是可以用的呢？是不是好的单车呢？并不是你坐上去能够踩得动，而是我们要留意个刹车掣有没有坏到。我踩得动不代表架单车是好，是我踩得动之后我去试一下这个刹车掣有没有用，我踩了之后可不可以停车呢？如果不得，会撞车，会撞到人，自己都会受伤。所以我们去检视自己属灵生命的时候，我们都要知道我们有没有这种刹制的能力。特别这里讲到，或者我们今个月都是讲到在话语上面，在话语上面我们有没有这种刹制的能力，我们有没有控制舌头的能力。但是为什么虔诚与否会同控制舌头的能力拉上关系呢？我相信大家都熟悉雅各书，其实是这一段主要不是讲舌头，后面第三章就是讲舌头。但是这里第一章 只是这里提到舌头的问题，只是在这一节，而上面和下面的经文呢，其实主要的信息是说不要单单听到，要行道。但是为什么整大段由十九节至到二十七节是说不要单是听到，要行道，但去到二十六节会忽然间提到自以为虔诚的问题，会提到勒住舌头这个的能力呢？我想都很容易理解，就是当人一路去听到，一路去听，一路去知道很多很多圣经上面的真理，就会有一个毛病，我听很多了，我知道很多，就以为自己识，甚至乎我既然知这么多，听这么多，我里面有这么多圣经，我的话都能够讲很多。当我们在话语上边可以讲很多的圣经，可以讲很多的真理，甚至乎以为可以随时用一些的经文来到去造就人的时候，我们就会落在一个自以为虔诚的光景里面。当然如果有人一路去听到一路行道，就不是自以为虔诚，但是既然有人是可以自以为虔诚，可以欺哄自己的心，就是这个人他听很多，都能够讲很多，但他没有实际去行。其实如果我们的口能够讲很多，真的会欺骗了自己，很容易。所以我们就知道有一种人叫做法利赛人，我们都知道他们有问题，但他们不知道，他们识很多律法，都能够讲很多。所以主耶稣基督说，法利赛人和文士在他们位上面所讲的，你们都要听，只是不要跟从他们的行为。为什么呢？为什么要听呢？就因为他们讲的是真确，是神的话语，他们能够讲，所以他们以为自己很敬虔。又好像圣经里面记载到有人讲过这样的说话，我们听一下是不是很熟灵？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至于我，我必仰望神，把我的事情托付他，他行大事不可测度，行奇事不可胜数。很熟灵啊，但是谁说的？是约伯其中一个朋友讲，以利法讲。我们知道约伯那三位朋友，他们其实都很成熟，因为他们已经发到白了，他们自己的年纪很成熟，我都相信他们在认识神的事情里面都有某程度的成熟。所以我们一路看约伯记的时候，看到他们很大篇的言论，都有很多很合真理的，很啱圣经的地方。而他们自己甚至乎都是觉得自己很敬虔，因为他们一路想帮约伯嘛，见到约伯你有问题，你不啱，跟着就讲很多的话，想将约伯引回到神的面前。甚至乎他们都讲过，我现在所讲的是从神的默示里面去得回来的。这些的人能够讲很多他们以为很正确，客观来讲都好像是很正确的话，所以他们就觉得自己很熟灵，觉得自己是义的人，但约伯不是。但当他们讲这么多这些这么熟灵的话，是不是真的能够造就到约伯呢？约伯他曾经这样回应他们，你们安慰人却叫人受烦。约伯一路跟他们 去辩论，一路去谈的时候，他本身已经很痛苦，但是当他的朋友想这样来造就他的时候，他更加痛苦，他们不能够成为约伯的帮助。甚至乎神自己都说，你们议论我，不如我仆人约伯所讲的说的事。所以神都要约伯为他们献祭，为他们祷告。 原来当人一路去讲紧好属灵嘅话，亦都想要去造就人嘅时候，一方面唔能够带俾人有安慰，唔能够叫人可以喺痛苦里边去释放出嚟；另一方面得罪紧神。唔知道我哋系咪都有咁样嘅危险啊？当唔同嘅人嚟到我哋嘅面前，有人喺难处里边，我哋可唔可以即刻心里边有一啲嘅圣经送俾佢？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嘅人得益处。我谂我哋即时都可以谂得起。当有人落喺忧伤里边嚟到你面前，是不是里头都可以有一些的话跟他说，神会用皮袋装你的眼泪，又或者当人觉得软弱乏力了，又来到你面前，我们又可以说，等候耶和华的人必重新得力。有人觉得自己犯罪不知怎么办，又怕神不赦免自己，我相信我们都同样即刻可以有一些的经文去告诉他听，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你们一切的罪，洗去你们一切的不义。这些经文我们都很熟悉，好像随时可以讲得到出来，所以我们更加要去思想，究竟能够勒住舌头的应对这一种出乎属灵生命的表现是可以怎样有的呢？所以我们今天就去思想这个题目，勒住舌头的应对。但在讲到勒住舌头之先，我想我们很需要清楚了解什么叫做不能够勒住舌头。那我想主要是有两个情况，人为什么会不能够勒住舌头呢？第一，就是好像彼得那样，我想我们大家都会明白，彼得是一个不能够勒住自己舌头的人。很典型的即时想到的就是，当人家来问他，你的先生立不立税的，彼得就立刻答立，很爽快的立。为什么呢？即这个是冲口而出，之后他就知道弊了，所以回去快点找耶稣，怎么算好呢？他为什么会这样即时去说呢？这个很明显是一个反应来的，人家问你立不立，立刻说立了，这个是反应。这个反应是怎样来的呢？就是当人家这样问立定不立，你就很清楚知道此刻我必须要去回应正面的话，我不能够说不立的，一定是说立。在这个压力底下，即不能够被人去议论我们的主，去面对这个压力，所以他不用想了，立刻就说立。当我们是活在反应里面，即人家输入什么给你，你即时要弹什么出去，这种反应就是不能够控制舌头的时候，我们可能都容易是这样，人家跟你说些东西，或者跟我们说些东西，我们即时就觉得我需要给反应，就去说我为你祈祷，会不会这样？会在反应里面没有细心思想过就去说出来。第二个情况，就很多，即归纳起来呢，就是落在情欲的里面。在情欲里面，即这个情欲就是很想讲说话的情欲。那呢，就例如不知道有什么机会跟人聊天，一讲就讲了半个钟，即这个夸张一点，即会有一些情况就是讲极都不停的。其实很容易的，即当我们讲嘢的时候呢，是很想继续讲下去，这个是一个情欲来，即是讲说话的情欲。第二个情况呢，就是只是讲不是听，纵使是跟人 好像是对话紧，好像是沟通紧，但实质不是，实质我只是讲紧，我没有听到对方讲。就好像一个例子，我想应该常见的，就是如果有两位的母亲，咁啊，当两位母亲都啱啱生咗 B B 咁样，即系 B B 咁样啦，抱住。咁当讲到自己嘅孩子嘅时候，可能就会有呢个情况啦。咁咧，譬如我系其中一个母亲啦，跟住同另一个母亲讲嘢。哎，我个仔，哎，我就未有仔，我个仔其实都好乖嘅，即系又唔会点喊嘅。但系喂奶嘅时候就好麻烦啦，即系喂奶嘅时候咧，佢又成日瞓觉。咁咧就要搞到我喂好耐咁样，但我未讲完喎。然后咧呢一位妈妈点啊？跟住又谂自己个仔啦，咁又咁啊唔知佢个仔点样？咁佢又讲到，哎，我个仔啊都系真系几乖噶，咁喂奶又都系好好噶。不过夜晚咧就成日都喊，唔点解系夜晚就特别喊？即系佢又讲佢个仔啲嘢咯。咁然后我未讲完嘛，我又唔理佢，我又继续讲。哎，其实呢我个仔咁样样成日饮奶瞓觉呢，我只手好攰㗎，咁就迟啲可以有肌肉咁。我又继续去讲喇喎。即係呢啲情况其实我都成日都会见到嘅，即係我少同人倾偈呀，但我会听到人哋倾偈，即係我就会留意到。根本两个人讲緊嘢呢係大家各自喺度讲緊自己嘅嘢。對方講的說話內容某一點令我引起我一些的經歷，於是乎我就想講了，就去講了，但實質不是回應對方，是我想起一些關於我的東西我去講。這個就是只是講不是去聽，即是 當對方，譬如當我告訴人聽我兒子去餵奶的時候，那其實是期望什麼呢？可能就要就著這點來安慰我又好啦，鼓励我继续凑仔又好啦，即应该是咁。但是有时候可能对方唔系讲翻佢自己嘅事，咁呢个只系讲唔系听，都系一种讲说话嘅情欲。咁其实仲有一种，就系头先喺箴言里边读到，未曾听完先回答。即頭先嗰個情況都好似嘅，講湊仔個情況。不過呢一度咧，未曾聽完先回答，係佢嘅愚昧同埋羞辱喎。咁所以好似有啲唔一樣，雖然都似乎係關於只係講唔係聽啦，但呢一個未曾聽完先回答，就顯出愚昧同埋羞辱。點解咧？係咪淨係唔係應緊人咁簡單咧？唔係啊。应该是我未听完就去回答呢，其实我没有捉清楚对方是讲什么，我就答了另一样东西，于是乎就显出我愚昧。人家都不是讲这些东西，你还做什么回应一大堆第二样东西呢？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呢，就像呢问答比赛那样，即有时以前看电视，现在没什么看电视，那有一组做的嘛，每一组呢都可以有个钟咁样，咁样去抢答噶嘛？咁咧好紧张噶，即系比赛嗰啲人，即系通常系中学生啦。咁当嗰个主席啊，系咪叫主席或者即系发问题嘅人未问完咧？喂，我知道佢问咩，即刻 B 咁样，我要答，我要答，我识。跟住咧，咁人哋会即时停噶嘛，唔会问落去噶嘛。咁我就答，我满有把握，我一定得分。点知咧？原来嗰一题系要你答 A、B、C 嘅，系选择题嚟嘅。咁你答咩都冇用啦。你譬如你讲嗰个内容其实系 B， 你要讲 B 先有分。你冇讲到 B， 但系你就所有嘢讲晒出嚟，以为自己啱啦，以为自己落分。实质你讲完一轮冇分，呢个人未曾听完先回答，根本冇去谂到人哋到底系想讲啲乜嘢，自己就斩断人哋，然后觉得自己掌握啦，哎，我去回答你啦，甚至乎可能用好多嘅话嚟去回答你，但完全错。未曾听完先回答，就会显出 愚昧和羞辱，因为我们的回应根本不中的，不到题，人家只是觉得我们九不搭八。所以不能够勒住舌头，为什么会不是真的虔诚呢？就如果我们一直在跟人应对的时候是在反应里面去应对呢，即是说我们用天然的生命来去作回应，是被我们自己的天然的性情来到去控制自己，好像彼得那样被自己的冲动被自己的鲁莽去控制了自己的说话。又好像刚才讲到的，无论我们是讲一大堆东西不肯停，还是一路同人倾偈，其实只不过是发表自己的意见，说说自己的经历，不是一种沟通，定是不等人家讲完，不等自己了解清楚，我就满有把握这样去回应对方。这些在情欲里面的言论都是告诉我们，我们不是在圣灵的管理底下。既然连话语不是在圣灵的管理底下，即是说我们这个生命不容易被圣灵去管理，不容易被圣灵去引导，所以无论我们讲话的内容有几熟练，我们这种不能够勒住舌头的表现已经被我们知道不熟练，因为我活在天然的性情里面，我活在讲话的情欲里面，我不是活在圣灵的管理里面。所以我们能够造就人的是由生命而出的说话，是吗？如果我们的生命不是一种属灵的生命，或者不要说到好像很高地讲属灵，而如果我们的生命不是在圣灵管理底下的生命，我们是讲不到真正可以造就别人的话。那雅各书这里就给我们知道，我们很需要勒住自己的舌头。所以箴言那里说，义人思量如何回答。义人，我想我们都可以理解为属灵人。一个有这样生命的人，他有一个很自然而然的生命表现，就是他会去思量如何回答。既然他会思量呢，即是说他不容易去回答的，他会约束自己的舌头，他不用反应去回答，也都不让自己情欲里面回答，他会约束自己思量过先，思量过先至回答。所以勒住自己的舌头当然是讲到我们对自己舌头的约束，即是能够约束舌头的人应该都是能够约束自己生命的人。但是即既然这样勒住舌头呢，应该是即勒住来做什么呢？就是勒住来思量嘛，思量清楚。那思量些什么呢？今天就很想透过一段我们都熟悉的历史去想一下，究竟真实在神里面的生命应该是思量些什么来到去回应人呢，或者来到去叫人得到帮助。我们可以翻开《列王纪》上十九章，《列王纪》上十九章，或者我们都读一读三至十九节。请读。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士巴，将仆人留在那里，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 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啊，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有一个天使拍他说：起来吃吧。他观看，见头旁有一瓶水与炭火烧的饼，他就吃了喝了，仍然躺下。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四十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啊，你在这里作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离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有耶和华也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作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色去，到了那里，就要告哈涉作亚兰王，又告零士的孙子耶户作以色列王，并告阿米何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作先知接续你。将来躲避哈涉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躲避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但我在以色列人中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未曾与巴力亲嘴的。于是以利亚离开那里走了，遇见沙法的儿子以利沙耕地，在他前头有十二对牛，自己赶着第十二对。以利亚到他那里去，将自己的外衣搭在他身上。好，读到呢度，唔好意思，读咗好长嘅经文。咁呢一段圣经都熟悉，以利亚睇见佢作完一件好大嘅事，战胜咗巴力嘅先知，但系都要俾耶洗别去追杀，所以佢好灰心，喺神面前求死，然后神就讲咗一啲嘅话，都做咗一啲嘅事，结果以利亚复兴过嚟，系嘛？不知道我哋从前去睇呢一段圣经嘅时候，从咩角度去睇？有冇去睇下神点样回应以利亚喺灰心软弱里面所讲嘅话？神点样样去思量，以至到最后以利亚可以得到复兴呢？喺第四节嗰度。应该就是以利亚最软弱的时候，他在神面前求死，叫神取他的性命。但去到十九节，以利亚就离开那里走了，就继续去服侍神。在这么大段的记载里面，又或者在以利亚由一个很灰心软弱，又好像很无盼望，亦都没想过要再起来的时候，最终他能够再起来。究竟神讲了些什么造就他的话呢？我想我们一想就会想是第十五节啦，十五节至到第十八节那一番的话，因为讲完 以利亚即刻就起身去啦嘛，就继续去服侍神，按住神自己嘅差遣嚟去啦。但系咪纯粹呢一段话呢？如果系，点解呢一段话唔系喺第五、第六节嗰度讲呢？我相信这段话当然是神用来塑造用来复兴以利亚的话，但神并没有即时在以利亚求死的时候跟他讲这番话。就可以看到，就算刚才我们讲，我们很容易讲一些很属灵的话，属灵的话当然本身是可以造就人，但是似乎我们要考虑的不是只是话的内容。好像神这里，神一早知道要讲这段话的啦，因为这段话是针对了以利亚他软弱的问题。但神思量过几时合适去讲这番话，神思量些什么呢？在第四节以利亚求死，他好灰心、好软弱，亦都喺情绪好激动嘅时候，神思量唔系喺呢一个时候去讲啲乜嘢话，想要造就佢。因为人喺情绪里边、喺激动里边，佢最需要嘅唔系呢啲言辞。以利亚喺呢一个时候，神睇嚟最需要乜嘢呢？系咪真系要答佢？你怎能够求死？是不是要去回应他求死的问题呢？不是的，神没有回应过。我们去看之后，有天使拍他，叫他吃东西，又叫他喝东西，还有神又给他休息睡觉。我们就明白，在神的思量里面，他看得见以利亚在这一刻最需要的是肉身那个的恢复，未是要去恢复他灵性的时候，是他肉身上面的恢复。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很粗略地看就会知道，第四节那里说的嘛，他在旷野走了一天的路程。我自己如果在那些即是以前我来陆运会那些球场那里跑四百米都已经没气了，那以利亚当然没那么差，但是走了一日的路程，很累。那如果我们不是很粗略地去看呢，再看前一点，当他去大战五百个巴力先知的时候，他做了一件的事情，就是十八章三十节，他重修已经毁坏耶和华的坛。需不需要气力？需要啊！重修已毁坏的坛，即是再做过，或者拆了它再整过，执头执尾，不单止需要时间，都需要身体的力量。然后呢，在四十六节，即是十八章四十六节，巴力先知输了，亚哈王都要走了，耶和华的灵降在以利亚身上，他就束上腰奔在亚哈前头，直到耶斯列的城门。四十五节告诉我们，亚哈是坐车走的，但以利亚是奔的，即是去跑的，跑到快过架车马车啦，我估。虽然神嘅灵降咗喺佢身上边，但系唔系变咗超人，佢还系需要用佢自己本身嘅力量去跑。佢修完耶和华嘅坛，其实一路喺征战嘅里边啦，同埋一路去祷告，即系同神配合嘅时候，都好需要心力噶。然后得胜了，就再去跑了一段我相信是很长的路，越过了亚哈那架车，去了他的前头。 跟住咧，先至到到我哋头先读嘅十九章嗰度，佢喺旷野即系逃命啦，喺旷野走咗一日嘅路程。呢个系讲到佢肉身上边嗰个嘅消耗。所以因着咁嘅缘故，喺佢咁软弱求死嘅时候，顾咗佢嘅身体先，等佢嘅身体能够恢复过嚟先，所以俾佢休息，就俾佢瞓觉啦，俾佢食嘢啦，俾佢饮啦。另一方面，点解呢个时候唔适宜去即系恢复佢嘅灵性呢？都系因为佢喺情绪嘅里边。即是当他说我要求死了，你取我的性命啦，我们就知道他很激动啊。人很激动，你是不是跟他说理智呢？不是。还有另一方面，我都相信即是人肉身很疲倦很软弱的时候呢，是很影响情绪的。即是我们如果累都容易不开心。所以我个人就觉得他求死呢，不是他真实心灵的话来的。即是他因为在肉身的软弱里面又见到一些难处，所以就去讲一些夸张一些的话去求死。即是这个其实不是他真实的问题，所以神都不需要回应他求死 的这个软弱。为什么说其实不是他真实心里面真的很想神取他的性命呢？因为他睡完之后天使拍他，未睡完的，未睡完天使拍醒他叫他吃东西，他又吃、哦、那如果他真的求死会不会吃呢？不会的嘛，所以是真的他在即激动底下去讲的话咯，所以也都不需要在那个时候去回应他这个求死那个 的说话。然后啦，就算他吃了东西了，但原来在神的思论里面都未是要去讲十五节至到十八节那段话，未讲过，因为有第九节至到第十四节嘛。在第九节到十四节神做了些什么呢？就问了他两次同一个问题，以利亚，你在这里作什么？所以呢，在我自己去思想的时候，我都觉得这一句都是其中一句造就以利亚的话，给他去想想，你躲在这里做什么呢？那以利亚就答了，以利亚之后所答的先至是他里头的问题，先至是神要去处理那个的问题。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这里以利亚的回应反映了或者揭示了他里头什么的软弱呢？就是他觉得彻底的失败。他眼看着以色列人背弃神了，背弃了神的约，毁坏了神的坛，用刀杀了神的先知。他已经刚刚战胜了500个巴力先知，但是到头来得返我一个，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冇用的，之前战胜了500个巴力先知，到头来以色列冇复兴的，这个先至是他那个的问题。他觉得为什么为神做了这么大的事情，以色列都没有复兴，剩下这个即是我自己这个为神的人都要被追杀呢？所以之前他说我不胜于我的列祖，即不是跟人比较谁厉害那么简单，而神有这么多的先知放在以色列的民中间，做了这么多的功，以色列没有复兴到，到现在我这一刻我都不能够叫以色列复兴，这个才是以利亚里头那个的问题。所以刚才我说在第十五至十八节那一段话，神的回应 为什么可以叫以利亚复兴呢？因为神告诉他，嗱，神冇失败，喺呢一个光景里边，啲人要杀埋你，神都冇失败，最终以色列可以复兴，因为神并唔系净系用佢一个呢度话噶嘛。你要去告哈薛作亚兰王，又要告宁氏嘅孙子耶户作以色列王，并告阿伯米何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作先知接续你。将来躲避哈薛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躲避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呢一度系讲紧神根本唔会失败，神之后仲有好多嘅事要做，之后仲要用好多嘅人嚟到去叫以色列复兴，嚟到审判阿哈同埋耶洗别。咁另外再处理佢嘅孤单感啦，神为自己留下咗7000人。咁所以当神问以利亚你喺呢一度做乜嘢嘅时候，以利亚就去揭示咗佢里头嗰个核心嘅问题，点解佢会有呢一个软弱？因为佢觉得佢嘅侍奉好失败，所以都唔想活。个问题唔系佢想唔想活，而系佢觉得侍奉好失败，佢好灰心，以色列到底都系冇复兴。但神就回应佢，唔系咁样样。不是这样，神还要用很多的人，都要继续用以利亚，神要用很多的人来配合作成他自己的工，叫以色列可以复兴。所以当以利亚在言辞里面去讲出他心灵里头的问题，神就是时候去讲一些造就他的话。不过又有一个问题，神问了他两次，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两次以利亚都有同一个回应，咁点解要问两次呢？点解讲完第一次神就唔直接讲15节之后嗰番话，要问多一次，而以利亚又答翻同一个问题先至去回应佢呢？喺呢两次中间，有啲事情发生。第11节，当以利亚讲完那番话，神就跟他讲，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然后我们知道啦，有烈风大作，有崩山碎石啦，有地震啦，有火啦，有微小的声音。跟着神就再问多一次，为什么经过完这一切，神要问多一次，跟着以利亚又答多一次，跟着神才去讲一番造就他的话呢？我相信并不是因为在这个中间的过程里面有烈风大作那么简单，而是在第11节，神同以利亚说，叫他出来，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但以利亚有没有呢？第13节，经过完那一轮很震撼的事情了，烈风啊、崩山碎石啊、地震，然后听到微小的声音。13节，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原来为什么第一次问完以利亚都答完，但是不是一个时候神去跟他说那一番能够建立他的话呢？因为第一次以利亚答完，神跟他说你出来站在我面前，他没有。要去最后听到微小的声音，以利亚先至好恭敬咁样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系当依家以利亚佢愿意摆低少少佢嗰种嘅灰心，佢愿意嚟到神面前，神先至同佢讲真实要讲嘅话。咁点解之前神明明叫以利亚嚟？去到他的面前，但以利亚都不去呢？即我相信都是因为他觉得侍奉好像很无果效， 因为呢当神去叫人站在他的面前，很多时候，即不是每次，但很多时候都是差遣人的时候。咁单系睇呢一度都系啦。当以利亚后尾真系嚟到神面前，神建立完佢就系去差遣佢嘛，要去继续去服侍嘛。咁所以喺第十一节之后，以利亚仲未有一个心要再去受差遣，仲未有一个心觉得真系可以继续侍奉。但到佢听到微笑嘅声音，佢就愿意，佢就自动。企咗出嚟，去到神嘅面前。当佢有一个愿意去到神面前嘅心，虽然都仲带住一啲嘅受伤，仲带住一啲嘅软弱，但既然佢愿意企喺神面前，神就觉得系时候去讲嗰一番话，话俾佢听，你仲有嘢要做，我即系神自己都仲有嘢要做。咁所以我哋去睇。这一段的历史我们知道能够造就人的话是要经过思量，神都经过思量，神思量过什么是最适切的回应。当以利亚求死的时候，最适切的回应不是说什么的漂亮的话，是顾念他肉身上的需要。又当之后以利亚提出了他里头那些的问题或者令他灰心的原因，而最终又愿意企回在神面前去听神说什么，那神就有最适切的回应，针对以利亚的问题去回应他。第二个思量就是神去思量几时是适切的时间。以利亚求死的时候不是适切的时间，以利亚第一次回应他大发热心的时候都不是最适切的时间，而是当以利亚愿意恭敬站在神面前的时候才适切去回应他。所以我们去学习勒住舌头，我们一方面去勒住舌头，不要轻易去发言，另一方面我们要懂得去思量究竟对方真正当下此刻，又或者他心底里头最真实的需要是什么呢？第二方面，即使我判断到，我能不能够都去再思量，细心一点去想下，几时才是适切的时候，我去讲一些话去造就他呢？我自己都是一个很直的人，有时讲话都很快。唔係，通常我諗啲人覺得我講有慢，但係咧有啲時候都好快嘅，即係我覺得係呢、位姐妹好靚，咁我就會講嘅咯喎。你好靚，或者你著啲衫好靚，我又會講。但係咧，尤其當我面對小朋友嘅時候，我唔會咁直接，因為有啲小朋友咧，可能佢特別可愛，又或者佢特別聰明，或者畫畫特別靚，寫字特別靚等等，即係有啲好特別明顯。每个人都睇得到嘅优点呢，我就觉得呢啲小朋友会听好多称赞佢呢一方面嘅说话。所以我通常唔会去赞呢啲小朋友，少啦，即係都唔会完全唔会嘅。勒住舌头，因为免得呢一啲嘅称赞试炼佢，叫佢落喺骄傲里面，佢都成日听，好危险喎，我自己觉得。能够咁样勒住舌头，即是控制舌头才帮到人。有些小朋友你就真的要多些赞他，就是蠢一点啦，可能或者没那么可爱啦，很少听到人赞啦，自己有自卑感啦，不懂跟小朋友相处，那些小朋友就需要我们多些的称赞，那称赞的话就可以鼓励人。所以同一句话可能都是同样称赞人的话，你讲俾呢个人听，可能试炼咗佢，叫佢落喺试探里边；但讲俾第二个人听，会成为佢嘅鼓励。咁所以我觉得控制舌头系好重要。咁咧，所以头先提到单车嘅刹车掣， 是，其实呢刹车掣是不是就用来停车的呢？不是的，都给我们能够面对不同的道路，就是落车，落车波要用刹车掣的，如果不是会冲了下去然后跌低了，一路用刹车掣慢慢落，那就很安全。所以原来呢一个没有坏到的刹车掣很重要，你可以，即当然单车未是最贴切啦，即不是所有不同的路都用到刹车掣，但起码你落车你就需要用它，不是用来停车，是用来控制自己，在这么轻易可以又不用你踩的时候不受伤，都不叫人受伤。所以我们都是，即如果我们可以控制到自己的舌头，我们才能够面对不同的人，即不同情况的人，能够讲一些适切的话，面对这个属于赤佬人，我们就用个刹车掣慢慢讲。还有落车呢都应该是很开心的时候，即是踩单车落车。之前呢很辛苦地上完车啦，然后可以落车了，又不用你踩，又很畅快，又有风，这样落去就是在这个最轻松最开心的时候要用刹车掣。所以我们有些什么时候是很轻松的呢？可能同人闲谈啦，聚会完啦，是吧，正间聚会完啦，吃饭啦，在很轻松的环境底下，原来更加要用那个刹车掣，我们更加要控制我们自己的舌头。会不会就因为这么轻松，我忘记了约束，以致我反而随口讲了一些伤害人的话？我想如果在最轻松最不是人家有什么难处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有这个控制舌头的能力能够勒住，那才是我们在需要的时候更加能够讲到造就人的话。那我们最后一起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很感谢你将圣灵赐给我们，父，因为想到按住我们自己的本性，我们实在不能够学好话语的功课，但当你按住你自己丰盛的怜悯，你的慈爱，你将圣灵赐了给我们，我们就明白靠住圣灵，靠住你自己的恩，我们实在可以用我们的口来叫人得帮助，用我们的口叫你得荣耀。愿意父，你让我们都去珍惜，都不轻忽你自己这么大的恩典。当你让圣灵成为了我们的帮助，愿意我们真的去留心，让我们真的懂得活在圣灵的管理底下，以致到我们可以作一个随时被你使用的人。祈祷交托是奉我主基督耶稣的名字，阿们。